感谢天父，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起能够坐在主的脚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麦克风的声音好像稍微小一点。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要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不谦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感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掌管一切，你的灵无所不在。感谢你让我们不论是在教堂、在家中、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我们以心灵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都蒙你悦纳。感谢你今天也是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在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当中都有你的儿女在此时此刻向你献上敬拜感谢，求主都悦纳。我们今天早晨更是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话使我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值得活的一生，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讲，就是我们有得胜的印记。那得胜是在苦难里面，在痛苦当中我们胜了这一切。那苦难是人生所免不了的事情，但是人仍然有许多的问题要问，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上帝在哪里？ Where's God? I'm in pain. 我在痛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那上帝为什么还不把魔鬼除掉？然后很多人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一年我在牧会的时候，教会一连着有三个人死亡，就是不是说很久，就是连到的啊，三个人死亡。那这都是居然间发生的，所以家人都没有准备，所以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所以有人就问我为什么，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老实说，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的事情发生，我都没有答案，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没有允许我们迪士尼乐园。你们这里离迪士尼乐园很近是吧？但是我知道上帝没有允许我们迪士尼乐园，但是上帝却允许我们天堂。信的人有永生，我们最终的归宿是天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信的那一刹那，我们就上天堂，我们就能够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啊，除非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基督徒还是很苦的。我们做基督徒还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为吃为喝为穿在那里操劳，为健康为疾病在那里忧心。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不是说风凉话啊，早去的人是有福的。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这个人很早就，这个义人早点离开了世界，是他的好处。当然我们都是贪恋世界的，我们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活久一点。那如果上帝许可的话，我们可以活久一点，上帝给我们的年限是有一定的，所以我们还没有到时候，我们不会走，所以也不用操心，也不用担心很多的事情。我们担心反而没有临到，我们没有想到的却临到我们。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但是苦难是我们基督徒无可避免的一个事实。那彼得在彼得前书，他对苦难的诠释是独到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启示。那彼得前书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讲到受苦的问题，今天我们只是从12节到19节来思考这个苦难。这个胜过苦难以后，我们得胜以后，我们生命就有一个特殊的印记，那就是荣耀的基督在我们身上。12节到14节是讲到，当这个你们面对着极大的试炼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所以第一点，12节到14节说不要以为奇怪啊，倒要欢喜。怎么能欢喜呢？你碰到这样的大的试炼，或者你受到这样的痛苦，你怎么能够喜乐呢？为如何喜乐，又为什么喜乐？彼得告诉我们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说与主受苦。我们所受的苦就是主所受的苦。在我做基督徒的年日里面，没有吃过很大的苦，没有受过很大的苦。有人说做牧师还不容易，我自己觉得做牧师不是不容易，其实很容易。你要受苦的话你会很苦，但是如果你不要受苦的话你不会很苦。但是也有苦，那我个人呢，在服事里面也受苦啊，人言可畏，讲话啊，骂人啊，骂你的都有。但是每一次当我碰到这些好像是忍无可忍的一种状况的时候，我的秘诀就是我会想谁？我会想主耶稣基督。每次当我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他所受的苦，像我的身体受到损害的时候，伤害的时候，或者是病痛的时候，我想到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我跟他所受的就看起来就算不得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走路的时候啊，不小心脚踩到一个钉子上，那些钉子扎在脚里面非常的痛，可是马上就拔下来了。然后痛的时候我就好像是要抱怨要骂，为什么这些人把钉子随便乱丢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着走路啊？还要怪别人，现在应该怪自己。但是很痛，很痛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双手双脚挂在木头上的时候，那个痛比我这个脚一个钉子扎一下算什么。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是与主受苦，所以我们所受的苦就是主所受的苦，但是我们所受的苦比主所受的苦轻多了。我们受苦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受苦还没有到舍命的地方，但是上帝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试炼临到我们，苦难是把我们驱到上帝的旨意里，使我们能够与主同在，与主相连。所以这样的话呢，当我们跟主一同受苦的时候，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他在一起。所以彼得说，这是极大的喜乐，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与主一同受苦，还有呢就是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就是为圣经说为义受逼迫，昨天我们也讲到这个八福里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为了信仰也要受害，我们要为了真理被人讥诮，那这个都是有福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站不住脚，我们传道人在危险的时候或者在反对的时候，我们不敢讲真理。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在真理上妥协，站不住脚，在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在这个反基督的世界上，过去我们说那些极权的国家或者无神论的国家会反对基督教，今天也是，但是我们在这个美国今天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反对基督信仰。你不可以宣称你是基督徒，你不可以向别人传福音。像我们做牧师的，以前我有时候被这个政府机构请去他们开会的时候啊，美国的规矩是开会之前还是这个规矩上好像礼貌上还要请牧师祷告。但有一次他们请我去祷告，他们一般说现在你看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要看什么人，是他们都请牧师，请这个rabbi 是拉比，还有什么伊斯兰教的 imam 啊，都请他们去祷告。他们只说 Almighty God 啊，全能的上帝，但是祷告完了后面没有结尾。但是如果一个真正信基督的人啊，以前 Billy Graham 为总统祷告的时候 ，He always in Jesus name。我也感谢神，他的儿子 Frank Graham 戈夫林，他祷告的时候最后也是 in Jesus name， 奉耶稣的名。那今天很多的牧师在公共的场所祷告的时候不敢奉耶稣的名，因为耶稣 God Almighty God 这个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伊斯兰教什么佛教什么教的，佛教当然是佛啊，都承犹太教都承认 Almighty God， 但是他们都不承认耶稣，所以你不能够用耶稣的名。那今天我们奉耶稣的名讲耶稣的名，我们可能就要受逼迫，但是 彼得说你要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为信仰受害，为真理被讥笑，你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的灵和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遇有难处，就越使我们靠近主，我们就越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平时我们这个风花雪月青草绿花红花开放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好舒服啊，看起来觉得很美。但是当我们受到逼迫受到苦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去思想，到底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谁，我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在那个时候才能够使我们更深的去思想我的信仰，那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我们感受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受苦难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因为这些我们做的是为主受苦，是与主受苦，所以上帝将他的荣耀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第二呢，15节到16节是讲的不要以为一样。彼得这里告诉我们，有苦受苦有两种，一种呢是自讨苦吃，一种呢是为信仰受苦。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那这是一种受苦，这也受苦。你杀人的话你主要偿命，偷窃被抓到要受罚，那你作恶抓到结果你也是受苦，好管闲事呢也是被受苦。我最近看到一个小故事，讲管闲事很有意思。那一个小孩在吃冰淇淋，有人说哎呀你吃太多冰淇淋对身体不好啊。那个小孩很聪明，他说我奶奶活了103岁。那这个时候，那你奶奶整天吃冰淇淋吗？他说不是，我奶奶从来不管闲事儿。哎，我觉得这个小孩挺聪明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管闲事儿。你管闲事儿管的结果你就受苦。这个叫做自讨苦吃。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偷窃啊杀人啊作恶啊好管闲事儿也受苦。这个叫做自讨苦吃。那另外一种呢是为信仰受苦。另外一种是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所以你今天要做基督徒呢也要受苦。不是吗？今天我们在中国的话你肯定受苦。不能做聚会，没有聚会的自由，那是一种苦啊，那个苦很苦闷的啊。但是呢在美国呢也是为做基督徒受苦，为信仰受苦。我们自己呢也觉得做基督徒很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好几年前在匈牙利走路的时候，忽然觉得我这个胸口这边很闷，但是走不动。然后那个一个弟兄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走。他走的年轻人比较快一点，我都跟不上他，但是我要跟他，所以走的我这个胸很闷，有一点痛。回来就告诉刘师母，是以前是做护理的，说哎呀你大概心脏有问题，所以赶快送我去看医生。 就去做那个 stress test， 走啊，没走两步，医生说 stop， 叫我停下来，说你随时会有心脏病 ，anytime you have a massive heart attack， 叫我停下来，不要走，然后就要我去做心导管哈，不知道你们做过没？长话短说，就做心导管，做完了以后，医生在我的耳边小小声说，他说 Pass 6 I wish I have your artery， 我希望我有你这样的血管。什么意思啊？我的血管很干净，所以没有阻塞。那没有阻塞为什么会有这个胸闷的感觉，这个以后再说啊。那我现在今天要讲的就是，当这个医生这样说了以后呢，旁边还站了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呢是我牧会的教会的一个弟兄，然后这个弟兄呢就告诉这个主治医生说 He is my pastor， 他是我的牧师。然后这个主治医生就跟我们教会这个医生弟兄说， I don't know you are religious， 我不知道你是有信仰的。那我心里想，我们这个医生在工作的地方做了这么久，他的主治医生还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告诉你的同事啊，你的周围的人说 You are a Christian。 我们基督徒呢不愿意为主受苦，不愿意好像是告诉别人是基督徒我们就丢脸了，所以我们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你会不会泄愤呢？泄愤的时候怎么泄呢？不是真的低着头祷告啊，还是把头抓在这里，抓眉毛，抓眼，这个头皮啊，抓一会儿啊，祷告过。这也是你怕为你的信仰受苦啊，怕人家看到你笑你。但是彼得要我们说，要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所以我们不管在以前去中国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食堂祷告的时候，不是食堂，食堂哈，吃饭的地方，我们也祷告。那国内的人很多人都不信耶稣，他们会看，哎，这个人在干什么？他们也知道你在祷告，他不会抓你，抓的话就抓吧。在美国也是，我们在早上在酒店那个吃早餐。那我不是故意的去看有没有人祷告，我没看到，一坐下来就吃。那我们要感恩，要祷告，还是面我跟师母坐的面对面，就低头祷告。完了以后，他还说大声说阿门。那我们很多时候，我讲的不是什么哎呀去要钉十字架，去什么受鞭打，不是那样的受苦，就在我们基本的生活上呢。我们都没有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若是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于神。所以不要以为羞耻，但是我们真正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做正面的见证，我们要借着不同的方法做见证。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车子后面挂了一条鱼啊，这个鱼呢，鱼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这个简写，几个字母拼起来就是鱼这个字 fish 啊，希腊文的 fish 这个字就是 Jesus Christ God's Son， 所以他们就用一个鱼的标志来代表，来说明这个是信耶稣的。那有一次呢，我就看到这个鱼呢下面长了四条腿，有点奇怪， 原来是进化论的人，无神论的人，把这个鱼加了四条腿，他们来反对基督，反对基督信仰。我看了以后，我以前没有不喜欢，我车子后面什么都不挂的，但是那个以后呢，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反基督，反基督教，那我要做正面的见证，所以我就去基督教的书店去买了一条鱼，就是一个 fish 的 shape， 就挂在我的车子后面，所以后面我跟着我走路的人会看到 I'm a Christian， 我的车子上挂一条 Jesus Christ God's Son，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那同时我开车要小心啊，不要乱开车，不要超速，人家说那这个基督徒乱开车。我们要做正面的啊，正面的见证，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正因为这个缘故呢，刚我讲到进化论的人把鱼下面加四条腿，这是我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信仰表态。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愿意在公共的场合表明我们是基督徒。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是在不出声，出声啊，不吭声的，不讲话，不要让人家知道，在重要的时刻不站出来为我们的信仰表态。所以就被无神论不信的世界把我们淹没了，对不起。好，第三呢，17到19节是不要以为随便啊，我们的生活呢啊，不要随便，因为呢有什么会来到，因为审判会来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会来到。那苦难呢，是审判的一种，审判的一种，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审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像 Florida， 像这个 Louisiana， 像 Texas， 美国南部，每年这个时候从六七月开始，这个台风就过境，有人说哎呀，上帝惩罚我们，那不是所有的台风都是上帝的惩罚，有的时候可能是像洪水泛滥，像这个创世纪里面讲上帝用洪水灭末世，那是审判，那是灾害，那是也是审判，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审判，但是上帝也用苦难作为一种审判的方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随便定人的罪，我们随便不要说这个人家生病了你就是说上帝处罚他，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是犯罪而受处罚，但是不是所谓的病都是犯罪。我以前教这个领导的时候，也是讲到教会事工的时候要考，就是测验啊，每个人的属灵恩赐。那所以呢，这个恩赐不同，讲话就不一样。比如说我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你是怜悯的恩赐的话，你就会去拍拍他说不要紧啊，很快就会好了，安慰他。如果你是服侍的恩赐的话，他就会说放心吧，你家里的花我都给你浇水了，你的信我都给你拿了，就帮人做事儿。那教导恩赐的时候，我做了 research， 我做了研究，你这个病的原因是因为你穿的衣服太少了，着凉了， 所以呢，每一个恩赐都有它的特点，然后就用它的特点来讲话。但是有一个恩赐叫做先知的恩赐，那先知有先知恩赐的人千万不要去医院看病，看病人。你知道先知的恩赐到医院去看探访的时候，他对那个生病的人会怎么说？你猜？他会说：“你还有什么罪没有认？”那那个人在痛苦当中，你还去问他：“你还有什么罪没有认？”那就是病上加病。那很多人认为说生病就是犯罪啊，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犯罪，有的是，不是所有。所以呢，审判苦难是审判的一种，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审判。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受审判。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因为圣经也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但是不光是死后受审判，等一下我会讲到五个审判啊。我们生前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受审判。那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明了审判的次序。那审判的次序是先从上帝的家开始，上帝的家就是教会，上帝的家就是教会里面的成员啊。教会是一个名词啊，光是你说教会不是个建筑物，教会乃是人。所以从神的家开始，从教会开始，就是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分，从神的家开始。那上帝怎么样开始呢？有的人可能经历了，有的人还没有经历，但是次序是这样的，先从上帝的家开始，然后呢再是不信从福音的人啊，这个是彼得这里告诉我们啊。那彼得提出来，在这里提出来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信的人要受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信的人要受审判，那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将会怎么样？那我们也会知道，很可怕的。不信的人受审判，最后的结局是很可怕的。第二个问题说，若说一人仅仅得救，那不谦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容？啊，就是意思是说，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向着这个活着的人、教会的成员发出来的呼声。如果一人仅仅得救，如果你不敬虔，你犯罪的时候，你将来怎么办呢？意思说，赶快信耶稣，赶快悔改，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审判呢是严重的，是严厉的。那如果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必须对这个审判有所了解。那在圣经中呢，一共提到有五种的审判，五种的审判。但是信的人不是每个都会经历。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可能会很快的走过。那第一个审判呢，就是哥哥他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也可以说是为信徒的审判。那这个为我们做信徒的审判，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受审判。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 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这里假如说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讲到信。所以这个审判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是你的这个在勾啊，不是啊，你的 PowerPoint 都这个已经讲过，好了，就停在这里。我讲这个哥哥他的审判呢，是为我们信徒。刚刚我讲到这两节圣经是信的人啊，已经出死入生。那这个出死入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是追这个回归回追追回到2000年前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那耶稣为谁死？他被挂在木头上，彼得说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是为信的人。那这个是有神学的问题。耶稣为谁死？有人说为全世界人的死。那全是为全世界的人死，但是全世界的人没有信耶稣，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死了。那耶稣为他死，一个就是他得救了，那他不用信就得救吗？这个不合圣经。可是他没信他死，那耶稣又为他死，那耶稣不是白死了吗？你想想看，他问我为你死，你没得救，那我不是白死了？所以这个是哥哥他的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受审判，是为信徒，是信的人，在2000年后，你今天信了，你就被归属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立下的救赎的大功。所以是时间是在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哥哥他的审判对象是信徒，是相信的人。那今天你信了，我信了，是因为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为你受死，为我受死。根据什么呢？根据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他说成了，他救恩的工作是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信的是耶稣死而复活，我们第一堂就讲死而复活，死为我们的罪，复活讲新生命这个结果呢，因信耶稣的死，使信者得称为义。所以今天你我在上帝的面前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是信徒工作的审判，那这个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今天很多基督徒说，哎，我得救了，我受洗了就行了，就够了，我就不用再去教堂了，我也不用服侍了，我也不用参加聚会了，我也不用读圣经了，我已经得救了。 那如果你真正得救的话，你不会什么都不做，因为生命是有生命力的，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会渴慕与他亲近。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渴慕，你根本不想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这个得救有问题。我们做我人没有办法知道你。我给人施洗的时候，以前教会小的时候人数不多，那每一个受洗都是我自己跟他们这个对话谈话，我会问他们得救的经验，我会听的啊，他讲话的，从他讲话里面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如果他信了耶稣，他不会告诉我他想做教友。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教友，那些教友都是没有得救的，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你如果没有对耶稣基督有任何的渴慕，任何的代价都不愿意付，你这些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可能就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工作基信徒工作的审判，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怎么受审判？个人就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盖房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建筑，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有人是用草木合接。如果是你用草木合接，你所见的火一把火就给你烧掉，啥都没有。但是你如果是用金银宝石，就会存留到永远。那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会显明出来。你这一辈子，咱们中国人说做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做的，是活的。你是怎么样活出来的？你是怎么样活的？不是做的。你做的话，人家会做点事儿。哎呀，你做扫地啊，发单张啊，派圣经啊，发节目单啊，做执事啊，做长老啊，你做，你可以做，但是基督徒不是做，是活的。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活出来的？那你活出来的东西，就是上帝要照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应我们。那这个时间呢，什么时候教会或者信徒被提在公众，就是我们被提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被提也是一个大的题目，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做，但是要知道这个审判呢，是在世界末日，就耶稣基督要，那时候你说我已经死了没关系，死了以后上帝要使我们复活。那复活有昨天我讲的灵魂体的得救，你体的得救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这个身体会复活，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候你荣耀的身体站在基督的台前要受审判。地点是在空中，在基督台前，对象也是信徒。所以前面两个审判呢，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是关于得救的，一个是关于得胜的。有得胜了，我们才能够得荣。那根据呢，不是为罪，乃是为信徒的工作，那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怎么样活的，结果呢，得赏或者是无赏。虽然得救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没有赏。所以别说你我得救了，是，如果你真正信耶稣的话也是得救了，也会上天堂。但是你啥都不干的话，没有为生命结出果子来的话，你上天堂上，用人的话来讲呢，你就不会住在 West Palm Beach 这么 靠近天堂的地方。那你可能住在，我不知道住哪里，就住到一个破烂的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是为你的工作，你也可能不得赏。好，第三个审判是犹太人的审判。那这个在以西结书24章24节到28节这边讲到，那这个犹太人他们受审判，主要是他们废去律法，他们仰望偶像，就是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鬼。所以上帝要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这段经文很长，这里讲到说犹太人他们因为拜偶像不遵守上厌弃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在最后要审判的。审判的时候时间是什么？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你去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4到7节跟但以理书12章1节，那里讲到大灾难。所以犹太人是在大灾难的时候要受审判。地点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去近郊。那这个都是根据圣经撒加利亚书14章1到11节。那这些经文我们就没有时间来详细的读，但是呢告诉我们犹太人在末世的时候要受审判，对象呢就是那些归回巴勒斯坦没有悔改的犹太人，他们要受审判，根据是他们拒绝圣父圣子圣灵。那犹太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另外一种，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根据他们拒绝圣父圣子圣灵，因为犹太教不相信三位一体，所以这个根据这个结果呢，这个恶者被毁灭，然后中间有一些的愚民他们悔改了，悔改以后呢一日成国，他们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那这些都在以赛亚书罗马书里有讲到，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他们受了审判的那些被除掉剩下的愚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全家得救，所以犹太人要受审判。第四呢是外邦人受判，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主耶稣要分别公羊山羊这边那边，讲到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没有衣服穿着你给我，我做客旅的你给我住等等。他们说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发生？那你坐在我小子身上就坐在我身，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所以那这个审判呢就是讲到外邦人他们要受审判。在外邦人受审判的时间是在千禧年前，这个审判过了以后呢千禧年就开始。当然这也是神学的问题，有些人不相信有千禧年，有前千禧年，有后千禧年，有无千禧年，就是很多教派有不同的信仰。那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这个，我是告诉你我的看法你不接受也可以。所以在千禧年前外邦人有审判，他们审判的地点是在约沙法谷，那这个地方也是在犹太巴勒斯坦的地方，在地上，对象呢就是外邦的列国。那根据是外邦人如何对待主的兄弟犹太人， 大家知道这个外邦人对犹太人一直，犹太人对外邦人一直都不是很好的，因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选民，他们是圣民，外邦都是猪狗，所以看不起。那外邦人也是也不看他，看不起犹太人，所以他们要经过亚门，经过摩亚的时候，他们不准他们经过那里，所以也是对犹太人不好。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外邦人要受审判。结果呢，有些国被遗留，迁到千禧年中，这个是外邦人受审判。那最后一个审判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美国的西部去旅游，去这个大峡谷附近啊，除了大峡谷以外还有很多漂亮的地方。在犹大州有一个锡安公园，锡安公园里面有一个大石头，很大的一块石头，他们叫做 Great White the Stone， 白色的大宝座。那这个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是像一个白色大宝座。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启示录20章11到25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我又看见了，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然后案卷展开了等等。那这个是最后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审判谁呢？等一下我们看啊，时间是千禧年之后，这个1000年过了以后，整个的天地都毁了啊，就地点呢就是在太空中，那个时候天地都废除之后，对象是什么？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对象就是死了的恶人。死了的恶人是什么恶？是做什么恶呢？就是不信。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你有机会听福音，你不信，你就离开世界，那就没了。那等到末世的时候，千禧年过了以后，白色的大宝座设立出来，你以为你逃过去了吗？没有。所以那些死了的人就都复活了。所以义人复活，恶人也复活，相隔1000年。在那个时候，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我们今生没有信主的人，那个时候要复活，要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所以对象呢是死了的恶人，根据是他们在世界上不虔之人的行为，就在世界上没有信耶稣，简单，没有信耶稣。所以要避免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今天要信耶稣，今天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不做的话，将来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结果是什么？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那个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这个肉身，你我都会死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然后第二次把你复活了，受审判，审判以后就把你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那叫做第二次的死。可是第二次的死呢，比第一次死更痛苦， 第二第一次的死呢是在临死的时候痛苦，你知道你要死了你会很痛苦，我还没有到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有些人很痛苦，有的人很自愿，有信耶稣了很平静的去了，死了以后就没事了。可是第二次的死是把你丢到硫磺的火湖里，火湖里面告诉我们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不灭的灯火，不灭的，不是这个Arlington Cemetery 那个 John F. Kennedy 他那个墓碑的前面有一个 Eternal Flame， 火一直在烧一直在烧，但这个不是，这个是硫磺的火湖，火一直在烧，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们现在被蚊子叮一口都很不舒服是吧，那里的虫是不死的，一直咬你，所以被丢到火湖里是受永远的痛苦。好，那根据这五种的审判，我们可以断定人的命运是可以分两种的，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信的人永有永生，不信的人要永死。但我们呢，不必走永死的道路，如果我们信赐永生的上帝。硫磺的火湖是可怕的，但我们也不需要被吓入天堂啊，因为怕去火湖，所以我们信耶稣。今天我们信耶稣有今生跟来生的把握，上帝以他无比的大爱来呼唤流浪者归家，今天就是时候了。你愿意信他做你的救主吗？我假定你们都是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可不可以举个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哇，好几位。还有没有？感谢主。啊，看到了。啊，举起手就放下，感谢主。好，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就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就必定罪。感谢主。啊，举手的人，我们为你祷告，求上帝把保守你这个信他的心智，一直跟从主。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信主的人也会受苦，但是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受苦，主会完全的负责，只要我们将自己的灵魂完全的交托给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生命赐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被钉复活升天，将我们的罪解决了，又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几位举手表示愿意信靠你，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他们在你面前的觉知，他们的意愿，求主拯救，拯救到底。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你的人，知道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也要我们经过苦难，经过试炼，把我们练得比金金更显宝贵。因此我们在世上虽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求你圣灵带领我们继续过 得胜的生活。我们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在你的儿女身上看见我们得胜的印记。我们是在这末后的时代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举手的你可以跟你们的牧师师母交流一下，他们可以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